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 Sunny。 今天是2026年2月24号星期二，标普指数上涨 52.32 点，涨幅 0.77%。 你看它摇摇欲坠了吧，它又拒绝下跌。你觉得它要涨吧，它又不涨啊，下跌一次涨三五天回补，这就是我这两个月挂在嘴上的震荡。对于大盘高位震荡的判断，我觉得我猜的是挺对的。别人的股市可能是盘久必跌，美股横盘久了可不一定跌，它叫以时间换空间。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了 236.41 点，涨幅超过了 1%， 是个不错的反弹。虽然纳指有两周左右在半年线下方震荡，但我觉得只要科技股反弹，纳指随时可以翻身回到半年线上方。纳指只是比标普的震荡区间更宽而已，本质上仍然是横盘，也就是持续整理形态。纳指的震荡区间是21888到24000点之间，不跌破21888不构成 C 浪下跌，不突破24000点也就没有更大的行情可以期待。川普今天晚上发表国情咨文，这是川普总统上任以来首次发表国情咨文。为了给今年的中期选举铺路，讲话必然涉及经济政策所取得的成就。川普上任13个月以来，股市连续创出历史新高，美国的失业率不升反降，物价温和上涨，略超过美联储的政策目标。美国连续多年处于金发姑娘经济阶段，人工智能成为历史上第四次工业革命，正在快速提升未来的经济增长前景。美国经济和股市具有极强的韧性，在川普频繁多变的政策和口无遮拦的社区帖子反复折腾之后，仍然非常坚挺，还没出现能扭转经济形势的重大突发性事件。所以我说，哪怕是买入了一只股暂时套住了，我也不是非常担心。一年下来，川普的核心政策就是关税，经济学家都被他给搞懵了，说好的关税引起通胀，结果通胀还是低于 3%。现在连美联储主席也承认，关税带来的物价上涨是暂时的，不会形成连续的通胀压力。形势虽然还不错，但还是有一些潜在的问题，比如经济呈一个 K 字形，有钱的越有钱，没钱的还是没钱。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消费者信心数据显示，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家庭消费信心在增长，但是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信心依然十分低迷。劳动力市场数据很好，失业率 4.3%， 但是人们主观认为找工作变难了，打击非法移民削减了劳动力供应，全球高关税也推高了建筑行业的成本，房地产市场较为清淡。美国国债到今天已经来到了38.7万亿，预计上半年就会突破40万亿大关。降息并不容易，经济数据好自然不必降息，倒转下车的鲍威尔也没有必要退下来之前突击性的降息。将要接任的沃什以前是个强硬的鹰派，他是主张限制性的货币政策，不喜欢在危机时放水救市的。沃什上台顶多象征性的回报给川普一点面子，降息一两次就有可能回归本能。于是美国的国债还会滚雪球一样的越滚越大。芝加哥联储主席古尔斯比呼吁暂停降息，他说在没有更多证据表明通胀正在下降之前，还是别降息了。在进一步降息刺激经济之前，我们必须确保通胀率回落到 2% 左右。美联储的降息大棒也不是万能的。美联储理事丽莎·库克今天在经济政策年会上发表讲话，主题是关于人工智能。他说人工智能将会带来失业大军，到时是连降息也没效果的。库克说人工智能有巨大的潜力，但是随着经济转型，失业率可能会上升，劳动参与率可能会下降，这一结果会给许多工人和他们的家庭带来困境。库克说有一些工种的劳动力需求有所下降，比如说程序员。这几年来应届毕业生的失业率有所上升，因为一些雇主正在利用人工智能来代替入门级的工作。人工智能如果持续提高生产力，经济增长保持强势，但失业率上升，到时候央行的利率政策会面临一个难题， 那就是经济非常好，失业大军又多，想要降息帮他们吧，会让经济更加火上浇油，于是不敢降息。 AI 这个东西吧，确实会替代初级劳动力，还会替代部分单一功能的软件。二月初，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开发了一个插件，重穿股市。 Anthropic 公司开发的插件重穿软件股后，软件板块跌破了长期支撑线， IGV 出现了一定的抄底机会。那 IGV 到底是什么样的 ETF？ 未来是否有不少软件公司会陷入困境？如果是的话，那软件 ETF 即使反弹也将是昙花一现。那么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 IGV 这支 ETF 是 iShares 基金旗下的一支专门投资软件板块，它的前十大重仓股微软、 PRTR、 甲骨文、 CRM 等，这放在以前都是很多人追捧的明星股，现在怎么都不行了呢？因为到这个月为止， AI 就已经炒作三周年了，大家都怕这个泡沫到底是不是要破了。以订阅收费为主要收入模式的 SaaS 软件是以账号人头收费，按月收钱，买去了有没有用都要收费的。 AI 未来是按使用量收费，效率更高，不用那么多初级员工一点一点的处理了。那软件公司能收到的钱只会越来越少，前景堪忧，确实会有一些软件公司将来关门大吉是有可能的。但是有一些公司拥抱 AI 成功转型，到时用户更离不开他们，所以软件板块如果一篮子砸了，里边还是会有不少错杀的机会。今天科技股反弹， AMD 大涨。 AMD 拿下了 Meta 的大订单，将在几年内为 Meta 供应6吉瓦的芯片，双方不只是芯片供销交易，而且绑定了投资协议。 AMD 给 Meta 一个特殊的认股权证，可以以极低的价格购买 1.6 亿股 AMD 的股票，如果 Meta 全部行权，将会持有 AMD 10% 的股份。白话说这个协议啊，苏姿峰说，你买我的芯片，少买一些英伟达的，我便宜给你一些股权。具体到行权的条件，传闻是设置在$600，只有 AMD 的股价上涨超过约定的价格时， Meta 才能行权。我记得之前 AMD 开给 OpenAI 的条件也是600，看来苏妈希望股票涨到600。这个协议的关键在于希望 Meta 多买一些 AMD 的芯片，以提升 AMD 的股价，然后行权才有价值，是一个利益捆绑的交易。AMD 今天因为消息利好上涨了 8.74%， 不过也没有看出来这是一轮新的上涨的开始。 AMD 的技术图形是震荡趋势，震荡的区间还有点大，195左右是区间的上下边界，只要不跌到195以下，上方的两座大山就不太像是双重顶。如果你相信苏妈，那么 AMD 的目标价应该是600块。沙特正式接收高通 AI 芯片，有个分析师上调了高通的目标价。今天半导体板块上涨，三个原因下来，高通反弹了三个点。 Loop Capital 的分析师将高通的目标价从155上调到185，我说上涨到185不错啊，那我就解套了。公开账户今天盈利2252，跑赢了纳指。账上有两条咸鱼，其中高通是有翻身的迹象，图形也逐渐走好的样子了。而且高通是一个有家底的半导体公司，我并不是非常担心长期套牢。另一条咸鱼 Circle 明天要面临考验了。 Circle 星期三盘前财报，那必然会有非常大的波动， Circle 的营收利润预测可能不怎么管用，市场对于这家公司有几个质疑的点，需要时间来证明。这次财报，市场可能对上一年稳定币流通量翻倍没有什么感觉，反而会质疑2026年的增长会不会因为币圈熊市而变得很困难了。毕竟在一季度，我看 USDC 的流通量还是740亿左右，这两个月就没增量。如果上市公司也预测增长乏力，那对股价的影响是负面的。非利息收入这一块，也就是公司收的通道费、手续费、订阅服务费等收入，未来可能会逐渐成为收入的主要来源。那么本次财报是否在这一块收入上面有突破预期的增量， 可能是长期上升行情的催化剂。这事儿吧，如果有盼头，那是催化剂；如果没有盼头，那可能就是杀虫剂。这只股在上市后有过一次增发，当时机构买入的成本是130左右。管理层如果再砸盘，估计这些参与增发的机构就会跳脚。我估计股价接近底部了，但是这只股实在是过于疯狂，咸鱼是否能翻身，我实在是无法预测啊，明天看看再说吧。奈飞不是要收购华纳兄弟吗？结果派拉蒙要来抢购。最近奈飞显得很大气，说给你们7天时间谈，看能不能谈一个更好的地儿。派拉蒙新的报价是一股$31，并且在并购完成之前的期间里，每个季度给 WBD 的股东一股$25。如果是这个方案，WBD 的股东相当于是每个季度有股息可以拿，年化大约 3.3%。 目前股价不到31，有一定的套利空间，并且还有股息可以拿，看起来不错。但我就觉得没劲儿，因为套利也就2块钱，股息就 3.3%， 还不是永远拿股息，等一两年并购完了退市就结束了，收益有限，风险也不大就是了。昨天说杜肯基金投资了巴西 ETF， 于是就有观众说怎么买巴西 ETF。 美股账户可以直接投资的巴西 ETF 是 EWZ， 这次 ETF 也是杜肯基金在上季度买入的。平时我也不怎么关注这种，但是呢，既然大家问了，我就去查了一下，不查不知道，一查这支基金的股息率居然有 4.18%， 这是怎么回事呢？ EWZ 自成立以来年化回报率是 5.76%， 最近一年涨得很好，涨了 48.19%， 长期回报率一般，就这一两年光景比较好。持有的股票都不认得，那也是正常啦，美国的股票都研究不过来呢，谁还研究巴西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他投资在巴西的哪些行业好了。EWZ 投资的主要行业，金融占了 37.3%， 材料占了 14.22%， 能源和公用事业各占 13% 左右。看好巴西的杜肯基金是宏观之王，认为巴西的利率高，通胀回落，降息周期对股市有利，所以做多巴西 ETF。 那么 EWZ 的投资方向和降息的判断是相符的，它还每一个季度分红，分红没有什么规律，软件算的股息率是 4.18%， 这股息率确实是高。这支 ETF 历史上曾有 10% 的股息率。那么风险有没有呢？当然是有，巴西是发展中国家，金砖国家，货币的汇率波动大，政治风险也大。铁矿石、原油等大宗商品如果跌了，巴西的股市表现就会变得不好。虽然新的美联储主席是杜肯基金的背景，但也不必照抄大佬的全球作业，实在是抄不完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